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。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好。今天是第31课，主题是大卫坚立王位。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四、第五章。昨天我们讲到，大卫在犹大的希伯伦登位做犹大王，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却拥护扫罗的小儿子伊斯波瑟为以色列王，与大卫对抗。大卫的三个勇士与亚尼尔在路上相遇，亚沙黑追赶亚尼尔，却被亚尼尔杀了。亚沙黑的哥哥们不知道他被杀，听了亚尼尔的劝告，就不再与亚尼尔打斗，回希伯伦去了。这一次的打斗，大卫的军兵死了19个人，还有亚沙黑。亚尼尔的方面呢，却死了360人。可见大卫家日渐强盛，扫罗家日渐衰弱。亚尼尔在扫罗的家族里面权势越来越大。扫罗有一个妃嫔名叫利斯巴，亚尼尔看上了他的美色，就与他发生关系。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就责问亚尼尔，怎么可以这样做，对已经死了的扫罗王不恭不敬。亚尼尔受到伊斯波瑟的责问，不但不羞愧，反而恼羞成怒，决定去投靠大卫。亚尼尔为了要得到大卫的接纳和信任，就用尽花言巧语，到处拉拢以色列的长老，也向便雅悯人游说，就是扫罗同族的人，要他们支持他。亚尼尔还把以色列人和便雅悯人怎样的欢喜大卫讲给大卫听。大卫以为亚尼尔真心的来拥护他，就大摆筵席欢迎亚尼尔。大卫的元帅约押听说亚尼尔来投靠大卫，就打发人去请了亚尼尔来，假装要与亚尼尔说机密的话，就趁着亚尼尔靠近的时候突然出手，把亚尼尔杀了，为自己的兄弟亚沙黑报仇。大卫为亚尼尔来悲痛，因为亚尼尔是个大能的勇士，本来可以帮助大卫巩固大卫的王位。大卫也开始惧怕约押，因为约押没有告诉大卫，就私自的用诡计杀了亚尼尔。现在让我们继续的看撒母耳记下第四章。第四章第一节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，手就发软，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惶。亚尼尔是伊斯波瑟的叔父，是扫罗王的元帅，是扶持伊斯波瑟做王与大卫对抗的功臣，竟然会背叛伊斯波瑟去投靠大卫。这个消息对伊斯波瑟实在是太大的打击。现在亚尼尔又被大卫的勇士所杀，伊斯波瑟的王位就更加难保了。伊斯波瑟失去了元帅亚尼尔，在他的军队里面还有两个军长，名叫巴拿和利甲，是两兄弟，属于便雅悯的支派，就是伊斯波瑟的本族人。看来伊斯波瑟 很信任巴拿和利甲，让他们随时进入伊斯波设的房子。我们看第五、第六节，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五、第六节。一日，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，约在午热的时候，到了伊斯波设的家。伊斯波设正睡午觉，他们进了房子，假作要取麦子，就刺透伊斯波设的肚腹逃跑了。利甲和巴拿趁着伊斯波设睡午觉，偷偷进入他的家里面，将他刺杀，伊斯波设就死了。扫罗的儿子们一个一个的都死了，这岂不是说扫罗一家就绝了子孙吗？圣经在这里做了一个交代。我们回头看第四节，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四节，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，是瘸腿的。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道的时候，他才五岁，他乳母抱着他逃跑，因为跑得太急，孩子掉在地上，腿就瘸了。原来约拿丹还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，年纪很小，约拿丹死的时候他才只有五岁，他在逃亡的当中跌断了两条腿。米非波设逃到便雅悯的山区里面躲起来。撒母耳记下第九章告诉我们，许多年以后，大卫纪念他与约拿丹的誓约，要恩待约拿丹的子孙，就到处查访，把米非波设找出来。大卫善待米非波设，把扫罗的产业都还了给他，让他生活无忧无缺。米非波设就常常跟大卫一同吃饭。现在我们回到扫罗的小儿子伊斯波设被利甲和巴拿杀死的事情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七、第八两节，第七、第八两节。他们进房子的时候，伊斯波设正在卧房里躺在床上，他们将他杀死，割了他的首级，拿着首级在亚拉巴走了一夜，将伊斯波设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，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，看啊，这是他儿子伊斯波设的首级，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。利甲和巴拿所做的是极其可恶的罪过，犯了不忠、不仁、不义三重的罪。第一，他们是伊斯波设的军长，竟然把自己的皇帝杀害，这是不忠。他们趁伊斯波设睡午觉，毫无反抗的时候下手，这是不仁。他们用伊斯波设的人头来换取大卫的奖赏，这是不义。利甲和巴拿以为杀了伊斯波设，为大卫除掉了敌人，在大卫面前树立了很大的功劳，一定可以得到很大的奖赏，最少也可以得到大卫的信任，在大卫的军队里面做一名大将。可是他们完全看错了大卫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九到第十一节，第九到第十一节。大卫对比路人 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兄弟巴拿说，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，他自以为报好消息，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喜哥拉，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。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，我岂不向你们讨流他血的罪，从世上除灭你们呢？大卫从来做事光明正大，不做暗中谋害人的事。他两次有机会暗中刺杀扫罗，他都没有出手，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所以大卫最恨恶那些出卖自己的主人的人，他最恨恶那些暗中谋害人的人。十二节。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，砍断他们的手脚，挂在希伯伦的池旁，却将伊斯波瑟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。利甲和巴拿是以色列中的败类，是伊斯波瑟的不幸，更是国家的悲哀。大卫把他们杀了，一方面为伊斯波瑟主持公道，为他报仇，另外一方面是为以色列除掉恶人，第三方面是警告所有不忠不义的人不要再谋害别人，因为大卫是秉公行义的王，他必追讨这样的罪过。大卫把伊斯波瑟葬在大卫的京城希伯伦，让他与亚尼尔葬在同一个坟墓里面，这是大卫恩待伊斯波瑟和他的臣仆，让他们得到尊荣。现在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一第二两节，第五章第一第二两节，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，我们原是你的骨肉，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，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，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，做以色列的君。以色列众支派本来拥护伊斯波瑟为王与大卫对抗，现在伊斯波瑟死了，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亚尼尔也被大卫的勇士约押杀了，伊斯波瑟的两个军长利甲和巴拿也死了，伊斯波瑟的朝廷完全的崩溃，以色列人才想起耶和华早已应许大卫做以色列的王，于是他们就来见大卫，愿意拥护大卫做他们的王。第三到第五节，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三到第五节，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，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，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。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，在位40年，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，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。自从扫罗死了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与大卫对抗共有7年的时间，耶和华与大卫同在，让他的国位日渐昌大，更让扫罗的王朝走向自我毁灭之路，使全国的百姓自动的归向大卫。从此以色列和犹大各支派都团结统一，拥护大卫作王。
姆尔记的典故。撒母耳记写书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第九世纪，现在分成上下两册，原本是同一本书，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。在公元前第三世纪时，有70位文士在非洲的亚历山大城把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，称为70世译本。由于撒母耳记的内容太长，70世译本就分为上下两卷。从此之后，中外文的圣经版本就沿用70世译本的分法，分为上下两卷。撒母耳记上有31章，撒母耳记下有24章，上下两卷共有55章。
刚才我们讲到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有2个军长，名叫利甲和巴拿，是2兄弟。他们趁着伊斯波设睡午觉的时候，偷偷的进入了他的房子，将他刺杀，把他的头割下来，拿着去见大卫，以为大卫一定很高兴，一定会赏赐他们。可是他们把自己的皇帝杀害，犯了不忠的罪。他们趁伊斯波设睡觉，毫无反抗的时候杀他，犯了不仁的罪。他们用伊斯波设的头去换取大卫的奖赏，犯了不义的罪。大卫最恨恶暗中谋害人的人，就吩咐人把利甲和巴拿杀了，一方面为伊斯波设主持公道，为他报仇，另外一方面要为以色列除掉恶人，第三方面是警告所有不忠不义的人不要再谋害别人。大卫把伊斯波设葬在大卫的京城希伯伦，让他与亚尼尔葬在同一个坟墓里面，这是大卫恩待伊斯波设和他的臣仆，让他们得到尊荣。伊斯波设死了以后，以色列人来见大卫，拥护他做王。从此以色列和犹大众支派在大卫的领导之下团结统一了。现在让我们继续的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六节。第五章第六节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，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。耶布斯人对大卫说，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，必不能进这地方。心里想，大卫绝不能进去。耶路撒冷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是个大城，约书亚的时候亚摩利人住在那里。当时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联合其他4个亚摩利王攻打基遍，基遍人向约书亚求救，约书亚带兵漏夜赶到，与亚摩利人征战。耶和华降下冰雹，打死许多的亚摩利人。耶和华也听了约书亚的祷告，叫日头停留，月亮止住，不急速下落，约有1日之久，让约书亚追杀亚摩利人。在誓师的时候，便雅悯人容让耶布士人住在耶路撒冷。大卫定义要把耶布士人赶出去，以耶路撒冷为京都。耶路撒冷建造在锡安山上，三面是悬崖峭壁，十分的险峻，很容易防守。所以耶布士人夸口说，他们只需要用瞎眼的和瘸腿的就能够守住耶路撒冷，敌人呢没有办法攻得进去。而且耶布斯人在锡安山上建造了堡垒，十分的坚固。 第七、第八节，撒母耳记下第五章，第七、第八节。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，就是大卫的城。当日大卫说，谁攻打耶布士人，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、瞎子。从此有俗语说，在那里有瞎子、瘸子，他不能进屋去。锡安山的堡垒这么坚固，怎样才能够攻得下呢？大卫却有特别的策略。大卫说，谁攻打耶布士人，当上水沟攻打。原来锡安山上的水从上面流下来，形成了一条地底下的阴沟，大概有两三个人的宽度，只要沿着这个阴沟爬上去，没有人会发现，就可以把城攻打下来。历代志上第十一章告诉我们，当时大卫对他的勇士们说，谁先攻打耶布士人，必做首领元帅。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勇猛过人，领头上去把耶路撒冷攻下来，就做了大卫的元帅。第九、第十节，撒母耳记下第五章，第九、第十节。大卫住在宝藏里，给宝藏起名叫大卫城。大卫又从米罗以里周围筑墙，大卫日渐强盛，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。大卫攻下了耶路撒冷，就住进了锡安山的堡垒，他又加建城墙，使耶路撒冷更加的宽大，更加的稳固。他给锡安山上的堡垒起名叫大卫城，这城堡到现在仍然存在，在耶路撒冷城的西南角上面。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。现在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十一十二节。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。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，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。推罗是在以色列最北部的山区，在那里的树木又高又大，是最上好的建筑材料，而香柏木又是所有的木材当中最名贵的一种。香柏树的木质坚硬结实，千年不会腐烂，它的香气清新，数里之外都可以闻到，而且有防虫的作用。推罗王把香柏木送给大卫，又差遣木匠石匠为大卫建造宫殿，表明他对大卫的支持和祝福。撒母耳记下第五章13到16节，记载大卫在耶路撒冷生了11个儿子，加上先前在希伯伦所生的6个，大卫一共有17个儿子。在当时的社会里面，儿女众多表示兴旺，也表明是耶和华赐的福。正如所罗门王在诗篇第127篇里面说的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。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，必不至于羞愧。现在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从第17节开始的那一段。大卫曾经投靠非利士人， 现在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做了以色列的王，就想趁着大卫还没有强大，就把他打败。十九节，第五章十九节，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：“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？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？”耶和华说：“你可以上去，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。”于是大卫就去攻打非利士人，把他们杀败，他们慌忙的逃跑，连他们的偶像都来不及带走。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二十二节，第五章第二十二节，非利士人又上来，布善在利伐因谷。非利士人被大卫打退了，现在又来了，布善在谷里，人数十分可观。这一次他们一定更强大，更有决心，也更有把握得胜。第二十三、二十四节，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二十三、二十四节，大卫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说：“不要一直的上去，要转到他们后头，从山林对面攻打他们。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，就要急速前去，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。”树梢上的脚步声，在树梢上行走，那会是谁的脚步声呢？那一定是耶和华的天使，耶和华的军兵。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受尽法老王的苦待，耶和华也曾经打伐他的军兵，击杀埃及的长子。现在耶和华的军兵为大卫征战。二十五节，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，攻打非利士人，从加巴直到基色。我们无论遇着什么的困难，或是被恶人攻击，都不必惧怕，因为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。